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怀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39章，在该撒利亚受审。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主所想要我们活出的理想的荣耀的状态，但是主，你还是将你的生命气息与我们分享，你对我们还是充满了期许，你还是愿意在每一个新的一天给我们恩典，并且塑造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在今天愿意遵行主的旨意。主，我们接下来所要学习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加认识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门。怀伦的使徒行述第39章，在该撒利亚受审。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24章。保罗到达该撒利亚五天之后，控告他的人带着他们聘做顾问的辨士贴土罗从耶路撒冷来了，这个案件获得允准，历史审理，于是保罗被提到审判厅，贴土罗就告他。这个狡猾的辨士断定谄媚阿谀较比事实与正义的简单诉述在这罗马巡抚身上更有力量，因此他开始讲述时先赞扬菲利斯一番，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在这里讲到这个控告保罗的这个犹太公会哈，他们请的一个辨士，其实就有点相当于辩护律师一样的哈。辨士这个职业在耶稣时代，在使徒时代，在早期教会时代，在希腊社会是一项职业，专门有这样的，并且呢辨士在社会上的这个其实名声不是太好，他们被称为是诡辩之术。诡辩之术，其实当时在我们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有这么一批人哈，在那个希腊跟希腊罗马的这一批人的这个差不多，就是利用诡辩之术哈，来在辩论上可以得胜哈，但是就是比较无耻吧。跟今天的很多律师也一样哈，今天律师的行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行业，有的律师呢又蛮好的，蛮有正义感的，但也有好些律师就是属于那种厚颜无耻的就是诡辩的那种人哈，也是贴图罗这话简直是厚颜无耻的谎言，因为菲利斯的品格原是卑劣可鄙的。有话论到，他说他以奴隶的气质运用君王的权威，而遂行种种纵欲与残酷的事。这是罗马史家塔西佗所著历史第五章第九段对他的描写。凡听贴土罗说话的人都知道他这番阿谀奉承的话是虚谎的，但他们想要定保罗死罪的欲望却强过他们对于真理的爱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哈，对于真理的爱好其实是我们上帝儿女的一个基本特质。如果我们是喜爱真理的，那么我们就与天国有份，因为天国都是喜爱真理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其实他并不喜爱真理。他更多的在他们自己的私欲和真理面前，他更多的愿意选择私欲。所以自己啊，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可以来评判一下自己，到底自己适不适合进天国。你可以想一下，当你在做一个决定，当你在说一句话，在做一件事情，在想一个事情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觉得是因为对真理的爱好和热爱和捍卫你才做这样的决定，还是你更多的偏重于你自己，照顾你自己的私欲？而这种私欲，我们说私欲不都不好啊，但是有种私欲是敌对于真理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是顺着你敌对真理的私欲在行，那其实天国是不适合你的，所以你也无法进到天国里去，因为你可能自己，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天国就跟今天的教会一样，不是的，今天的教会有名有利，而且很能满足我们。天国不是这样的，天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跟地上、跟撒旦的政权、跟我们今天所有人的组织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天国是由一帮从心里热爱真理，并且愿意践行真理，虽有软弱，但是从内心深处是愿意践行真理、热爱真理的这一帮人组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自己就可以评判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进入天国，与神同在，到底自己是不是叶公好龙，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到底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到底天国，到底上帝是怎么回事。帖土罗在他的言谈中所控告保罗的罪名，如能证实，就是足以判处保罗背叛政府的罪。这个辨识宣称，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当时基督徒最早被称作是拿撒勒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大多数都是从那个加利利那边过来的，基督又是拿撒勒人，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随后帖土罗就诉说，正在犹太人要根据他们的宗教律法审问保罗的时候，耶路撒冷银楼的千夫长吕西亚却将他从他们手中勉强夺过来，因此他们不得不将这案件呈到菲利斯面前。这番话的目的乃在劝诱巡抚将保罗交给犹太法庭审判。在场的犹太人都热烈地支持这一切的控诉，而并不致力于隐瞒他们对这个囚犯的仇恨。菲利斯洞察那些控告保罗之人的性情和品格，他知道他们谄媚他是出自什么动机，也看出他们不能证实他们对保罗所做的控诉。他转向被告，点头叫他为自己申辩。保罗没有多费唇舌说恭维的话，只是简略地说明他更加乐意在菲利斯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后者曾任巡抚多年，十分了解犹太人的律法和风俗。他论到所告他的罪状，清楚地声明其中没有一件是实在的。他说明自己并没有在耶路撒冷任何地方引起扰乱，也没有污秽圣殿。他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正是按着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侍奉他祖宗的上帝，同时也断言自己是一向相信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依照圣经明显的教训相信死人必要复活。他更宣称他人生的主要宗旨乃是要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以率直诚实的态度诉说了自己访问耶路撒冷的目的和他被捉拿受审的情形。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使徒以恳切而显然真诚的态度讲话，他的言辞具有感服人的力量。格老丢吕西亚在写给菲利斯的文书中曾为保罗的行动做了同样的见证，而且菲利斯本人对于犹太的宗教颇有相当的认识，是过于许多人所猜想的。 保罗在这案件中所提出清楚的事实，以使菲利斯理应更清楚地明了犹太人企图定使徒犯了煽动及叛乱的罪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巡抚不肯非法地判处一个罗马公民的罪来讨他们的喜欢，也不肯未经公正的审问就将他交给他们去处死。然而菲利斯除了一己的利益之外，也不知道其他更高尚的动机，而且他也为爱好称赞的心和贪图升官的欲望所控制着。他唯恐得罪犹太人，所以就不敢在一个他明知是无辜的人身上秉公行义，因此他决定暂停审断，等待吕西亚出席，便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啊，他在拖哈。还有就是这个当时的罗马官员哈，罗马政府实际上还是在我们今天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还是蛮公正的啊。曾经在亚历山大啊，就因为当地的这个罗马官员啊，他对于当时犹太人同亚历山大其他的那些公民族群之间的这个处理啊，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纠纷，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巡抚他处理的不周啊，结果后来犹太人还跑到罗马啊，到皇帝面前去告他啊，去告他的，皇帝也听他们告的而且后来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犹大的这个比拉多啊，他也因为在犹大行了很多的这个不义的事情，所以后来也是被告到该撒那里去了，然后后来比拉多是被流放的啊。所以菲利斯他还是就是他的这种对犹太人的忌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使徒仍被收监，但菲利斯吩咐看守保罗的百夫长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这事过后不久，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土西拉叫了保罗来，要在一次私下接见中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他们愿意甚至切望要听这些新的真理，这些真理他们以后可能再也无从听到，而且如果加以拒绝，这些真理就必在上帝的大日成为不利于他们的速速的见证。保罗认为这是天赐的机会，所以他就忠心的加以利用。他知道自己是站在一个对他拥有生杀之权的人面前，但他仍然没有用称赞或谄媚的话来维护，来恭维菲利斯和土西拉。他知道自己的话对于他们不是活的香气，便是死的香气，因此忘记一切自私的意念，只想到如何唤醒他们警觉自己的危险。保罗认明福音对于任何听他讲论的人都有一种要求，也认明到了他们不是站在那围绕白色大宝座的圣洁群众之中，也认明到了他们不是站在那围绕白色大宝座的圣洁群众之中，就必是与那般要听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的人在一起。他深知自己必须在天上的审判台前与他听众中的每一个人见面，并且他不但必须为他一切所说所行的，而且也必须为他说话行事的动机和精神交账。菲利斯的作风一向是非常凶暴残忍的，所以从来很少有人胆敢对他提说甚或暗示他的品格与行为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保罗向来是不怕人的怀什么对他评价很高哈，保罗向来是不怕人的，他坦白地说明自己在基督里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的缘由，并且就此引申到特别讲论基督徒品格所不可或缺的德性，而这些德性却正是在他面前这一对傲慢的夫妇所十分显然缺乏的。他在菲利斯和土西拉面前高举上帝的圣德，他的公义、公正与公平，以及他律法的性质，他清楚地指明人的本分乃是要度端正和节制的生活， 要用理智控制情欲，要顺从神的律法，并保持体力和智力的健全。他声称审判的大日必定来到，那时个人要按着本身所行的受报应。那时也必清楚地显明财富、地位或头衔都不足以使人得到神的恩眷，也不能救他脱离罪恶的结果。他说明今生乃是人为来世做准备的时候，如果他忽略现今的特权和机会，他就必遭受永远的损失，再没有新的宽容时期赐给他了。保罗特别详述上帝律法的广泛要求，他说明律法如何延伸至涉及人类德性中深藏的秘密，并显露那曾经隐蔽而为人所未见未知的事。人手所做或口所说的，凡外表生活所表现的，一概不足以显明一个人道德的品质，但律法却检查他的思想、动机和宗旨。那蕴藏在内而不为人所见的隐情、嫉妒、仇恨、情欲、野心，以及那在内心深处所影响过而只因缺少机会无从遂行的种种恶事，这一切上帝的律法都要制裁。保罗尽力引导这两位听众的心注意到那为罪所付的伟大牺牲，他先指明那作为将来美事的隐儿的祭物，然后介绍基督为那一切礼节的实体，就是这些礼节所指明为堕落人类之生命与希望的唯一根源者。古圣先贤都是因信基督的宝血而得救的，当他们看到祭牲垂死的惨痛时，他们越过了时代的鸿沟，展望到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上帝理当有要求他所造之众生敬爱及顺从的权利，他已在他的律法中赐给他们正义的完全标准，但许多人却忘了他们的创造主，而宁愿随从自己那与他旨意相反的行为。他们以仇恨报答那天高地厚的大爱，上帝绝不能降低他律法的要求来迎合恶人的标准，人类也绝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去适应律法的要求。罪人唯有信靠基督才能除尽罪污，才能顺从创造主的律法。做囚犯的保罗如此强调了神的律法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所有的要求，并高举那被人藐视的拿撒勒人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为世人的救赎主。这位犹太的公主菲利斯的妻子土希拉，这个公主是那个汉斯摩尼王朝的公主哈，就是那个马加比王朝的公主。犹太人就是在公元前164年左右吧，140多年还是多少，148还是多少，我忘了哈，具体忘了。总归犹太人大概有将近100年的时间独立，就是反抗那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库斯四世的时候，马加比起义然后建立的汉斯摩尼王朝所以这个犹太的公主应该就是汉斯摩尼王朝的后代这位犹太的公主菲利斯的妻子土希拉熟知她所曾经十分无耻的违反过的律法的神圣性质，但是她对于独楼地之救主的偏见竟使她硬着心肠拒绝生命之道。如今良心既被唤醒，就发出声音来，于是菲利斯就觉得保罗的话都是真实的，记忆追溯到过去的罪行，他早年放荡淫逸与杀人流血之生涯中的秘密，和他近年来的昧良记录，都非常鲜明地展现在他面前。 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其实上帝在这里把当时代最好的传教士给他们，在他们面前来传福音啊。其实上帝就是要最后拯救他们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让他良心发现啊，他看出自己是荒淫残暴而贪得无厌的，真理从未如此打动过他的心，他的心情也从未如此充满过恐慌。他一想到自己罪恶生涯中的一切秘密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又想到他必须按着自己的行为受报应，他就不由得惊恐万状，不寒而栗了。我们注意，在圣经当中，上帝是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啊，但在这里就是有一个区别，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啊，我们在基督里面了，那上帝所报应的个人的行为就不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耶稣基督的行为了啊，这样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而得蒙拯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因信称义有了解啊，所以上帝说要按照他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时候，我们是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哈。这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看反正我们在基督里哈，在基督里他不光是说你是要信耶稣的义，你还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啊。当你接受了耶稣的义之后，什么样的生活证明你是从内心深处确实是悔改了，是接受了耶稣的义为你自己的人生的义袍了，是什么证据？那就是你从心底里转变了，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愿意从心底里去遵行主的旨意了，所以主才会看到我们内心是愿意的，看到我们是心里是愿意顺从圣灵的，我们从此之后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们的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时候耶稣就可以做我们的中保，因为我们是一个改变了的人啊，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接受他的改造啊。但是如果不接受耶稣之义袍的人，那他们站在上帝面前，他们就不在耶稣基督里，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挡他们，他们是赤身肉体站在上帝审判台前，那他们就要按着自己的行为受报应，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好行为啊，不愿意信耶稣，耶稣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可惜他不但没有因自觉有罪而生出悔改的心，反而要设法消除这些不受欢迎的回忆反省，于是这一次与保罗的会谈因而缩短了。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啊。所以面对圣灵的感动，人可以运用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做出不同的选择，要么你接受圣灵的感动然后谦卑自己在上帝面前悔改，要么就像菲斯都这样啊，菲利斯这样，圣灵一唤起他的这种恐惧和畏罪的这种良心的发现哈，他反而他是拒绝了啊，所以这是在于他自己的一个选择。菲利斯和菲利比的禁足，二人的行为该有多大的区别啊！从前主的仆人们曾被捆绑带到禁足那里，正如保罗这次被带到菲利斯面前一样，他们蒙神力保护的凭据，他们在痛苦和侮辱之下的喜乐，他们在地大震动之时的一无所惧，以及他们那基督化的饶恕精神，都使禁足忠心感服，因而恐惧战惊的承认自己的罪并获得了赦免。菲利斯虽然也曾恐惧战惊，却没有悔改。禁足欢迎上帝的灵到他的心中，到他的家里，菲利斯却吩咐上帝的使者离去，一个自愿做上帝的儿子和天国的后裔，另一个却甘心与作孽的人为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是菲利斯他其实还是接受了很多亮光的，他在犹大地待了十几年做巡抚啊，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甚至娶了这个公主哈，看来这个公主她是犹太人，但是她自己其实起的作用就是让菲利斯更加远离上帝了可能菲利斯不娶她还好一点啊，娶了她反而远离上帝。所以在这里就说一个人的亮光啊，实际上菲利斯所有的亮光跟菲利比的那个狱卒比起来，那他的亮光就多得多了啊。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人的亮光多少 并不一定就会说亮光多的啊，他就会信上帝，不一定的啊。其实就看人的选择啊，人的内心是怎么来保守自己的心的啊，这很重要。此后两年之久，一直没有对保罗另加处理，因此保罗仍被囚在监里。菲利斯屡次叫了他来倾听他的讲论，但这种外表上友善的真动机乃是希望有所获得。他也暗示，如果保罗付给他一大笔金钱，就可得到释放。无论如何，使徒天性高尚，绝不愿用贿赂使自己获得自由。他原不是犯过什么法而被判有罪的，所以不愿曲节做一件错事来争取自由。何况他急或要这样做，但他自己也太贫穷，绝付不出一笔这么大的赎金，而且他又不愿为自己的缘故请求教友同情和慷慨的援助。他也觉得自己既在神的手中，因此他也不愿妨碍上帝对他所有的旨意啊。在这里我们一定注意，就是保罗不愿曲节做一件错事来争取自由啊。可能在今天的中国，有的时候教会的牧师啊，被因为宗教问题判了，弄不好啊，我们的教会有的教友还觉得如果能够用钱换出来就换出来呗啊。其实在这里怀圣母给我们一个很清楚明确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基督徒做事就是要绝对的诚实啊。保罗如果去贿赂，保罗有罪，而且也把菲利斯陷在更大的罪当中啊，又一次犯了罪啊。这样的见证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菲利斯因为严重的得罪了犹太人，最后竟被招赴罗马。在他应召离开该撒利亚之前，他为要对犹太人的喜欢，他为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但菲利斯这种想重获犹太人信任的企图并没有成功，他受惩免职，而由波求菲斯都被派来接替他，总署仍设在该撒利亚啊。你看菲利斯还是被犹太人给弹劾了哈。当保罗向菲利斯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时，曾有一道从天上来的光照耀在菲利斯身上，那正是天赐的机会，使他可以看出并离弃自己的罪恶。可惜他对上帝的信使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他已经藐视最后慈怜的机会，从此他再也没有从神领受另外的呼召了啊，非常可惜。我们看到菲利斯就这么样子拒绝了永生之道啊，这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他因为他不愿意改变，所以他也不适合进天国啊。但是上帝是对他仁至义尽的啊，所以愿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啊，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至于最终让我们在面对福音的最后的抉择的时候，也像菲利斯那样，你暂且去吧啊。愿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还满满的时候，还在我们面前，就正如圣经所说，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啊。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常在他的爱里头。